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教会的祷告。那教会的祷告，当然教会是由基督徒组成的，也就是说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我们已经说了，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是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就是神的教会。而我们讲到教会的祷告本身，当然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也就是说这个有个人性，但是呢也有团体性。所以我们要先从旧约来看，我们看见旧约神的百姓，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在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之间，个人跟神之间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他们跟这位神不是只是我们今天很多在很多的宗教信仰，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有需要才到庙里去烧香，我们才来求神来供应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旧约神的百姓跟神的关系，那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借着读神的话，借着祷告，我们跟他来彼此相交啊，就是我们听他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对他说话。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向他祷告，当然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我们也来寻求明白他的旨意等等啊。那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旧约的记载有记载个人的祷告，也有记载团体的祷告。那么个人的祷告，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篇第七章的18节到29节。这一段圣经呢，是大卫他有意给耶和华建造圣殿，于是他就告诉先知拿单，拿单就对他说，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行。但是当拿单这样跟大卫说了之后，转身那天晚上神就向拿单启示，告诉拿单说，你回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在他们当中这么多年带领他们，我从来没有要求要为我建造一个固定的居所。你知道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会幕，这个会幕是可以搬移的，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把会幕拆下来，要离开一个地方就要把会幕拆下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再把会幕搭盖起来。那么这里面有约柜，有施恩座和约柜，表明神的同在啊。那么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使得他们不需要再搬移，因为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也赶出其中的迦南人，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固定居住在这里。但是神却告诉他说，我没有，从来没有要求你们任何一个人要为我建造圣殿。但现在大卫有这样的心意，当然是神所悦纳的。只是神反过来对大卫说，你要为我建造圣殿，原文是 house 啊，但是我要为你建造家室，原文也是 house。 你要为我建造一个 house， 但是反过来神说，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意思就是说神应许要为大卫要建立大卫的王朝，所以大卫的子孙要继续有人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这个应许是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说你的子孙断不缺人坐在我的位上，坐在宝座上，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换句话说，神要应许大卫的子孙要继续坐在宝座上， 而且是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当然这个应许我们知道不可能在任何人身上实现，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死，不可能有人可以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所以这个应许的实现最终要成就在一位弥赛亚的身上，就是那位神子耶稣的身上，唯有他。但是他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他来要先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然后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仍然活着，他要永远活着，也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治理。所以神给大卫这个应许，大卫怎么回应呢？我们看见他就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有这一篇的祷告。这是大卫一个个人的祷告。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这里面的祷告词，但是让大家知道是神给大卫一个应许，跟他立约，大卫就用祷告来做出回应。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我选这两个例子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学习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祷告都是针对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做出回应。那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这样的一种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是我们自己到神面前，然后呢我们也许你可以一整天祷告，可是你就是自己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然后可能是按自己所想的、自己觉得是好的、是对的、自己想要的告诉神。但是你会看见圣经里面这些许多记载的祷告都是因为他们读了神的话。那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为什么但以理会到神面前做出这个祷告呢？是因为他在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就是加勒底国王元年的时候，马代波斯王朝的第一个王的时候，他说他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换句话说，他是在读耶利米书，我们现在旧约的这卷耶利米书，他读到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就预言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也就是说神已经预言巴比伦人要来毁灭犹大国，但是呢这个时间七十年，因为是要补满他们安息年，他们没有照神的律法守安息年，所以呢他们有多少个安息日没有守，就要以这个安息年没有守，就要以这个一年来，就是要偿还，所以有七十年。所以到七十年，神的话说他要再次把他们被掳的人带回耶路撒冷。所以但以理读到神的话，他就做出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看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就向神祈求。他因为神的应许，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按他的应许来成就，就跟前面大卫的祷告是一样的。那么除此以外，当然我没有列举，就是在诗篇里面，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诗篇，诗篇这个150篇的诗篇里面有许多的诗篇也都是一些个人诗人个人向神的祷告，当然里面收集了许多大卫的祷告。那这是我们看见在旧约个人的祷告，但是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团体的祷告，譬如说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尼希米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建造圣城，当他们建造圣城完成了以后，他们就按着律法的规定守祝棚节，祝棚节是七月十五号。我们看同样的，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按着律法的规定读律法书啊，因为这个也是一样，这是在民数记，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人说，每逢祝棚节的时候呢，要向百姓宣读这个律法书。当他们读了神的话，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所以他们也就来一起向神献上祷告。所以在第九章他们是 以半天的时间，有四分之一天的时间站着念耶和华的律法书，然后又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就是第五节以后就是他们的祷告。那这是一个团体的祷告。那不仅是这里，还有别的例子哈，但是我们就跳过去。那么在诗篇，我们看有一些诗篇也是团体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所献上的团体的祷告。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个人的哀歌，也有团体的哀歌，这个哀歌就是向神来哀陈苦况。所以有个人在他的苦难当中向神哀陈苦况，也有团体的哀歌。好，那我为什么要大家看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教会的祷告不是仅仅个人的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也是要除了个人的祷告，也需要我们信徒聚集在一起祷告。那这是今天现代华人教会，可能我不知道美国人教会可能也是有类似的问题。祷告会大概是教会所有的聚会当中参加人数最少的一种聚会，大家都很少来祷告。不但如此，譬如说像我们圣餐，我到现在我还是继续给大家这个机会，因为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团体，我们不仅个人跟神有关系，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真是盼望说我们也有一种祷告是在我们团体信徒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向神祷告。所以譬如说像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弟兄姊妹有感动站起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祷告。那神的心意不是只要我们个人自己在家做个人的基督徒，神的心意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家，神也要我们聚集在他面前来敬拜他，在我们聚集的敬拜当中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不仅是旧约，我们看新约的教会也是一样，有个人的祷告和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祷告。个人的祷告我们就是举出一个例子，譬如说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就是记载他对父神的祷告。那么除了耶稣的祷告，当然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还有其他个人的祷告，但是除了这里我们还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保罗的祷告。在保罗每一封书信的开头，我想大家都有印象，保罗总是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不住地为你们祷告。然后像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都可以看到保罗的祷告词。譬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基督，就是照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且现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是他的祷告词。第三章也有，他说，所以我就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然后他就求神使，就接下来就讲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有个人的祷告，但是在新约特别是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许多信徒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看使徒行传，因为从使徒行传新初期教会的榜样，我们可以从其中看见我们今天的教会应当怎么样效法他们来过一个教会的祷告的生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第十四节说到，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换句话说，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前面是记载耶稣的升天，耶稣升天之后，这些人 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前面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这里圣灵的洗其实就是说圣灵要被赐下来。那他们怎么来等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聚集祷告，而且同心合意的天天聚集在那里祷告，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来。另外我们看第二章的四十二节，讲到初期教会的生活，这里说五旬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四十二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看见他们是常常聚在一起祈祷，而且我们看他们第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而且在家中拨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那显然这里没有直接提到祷告，但是也是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赞美，也包含向神祷告。那么第四章，当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公会捉拿审问以后把他们释放，他们就回到信徒那里。第四章的23节，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来回应呢？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们的反应又是祷告。然后我们看后面12章，当彼得被希律王捉拿，这是希律王安提帕一世，被这个希律王捉拿是想要杀害他，教会怎么做呢？第5节，12章第5节，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这里说教会为他祷告，但是12节我们看他们教会切切为他祷告，显然个人会切切为彼得祷告，但是我们看12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看见，他们也是经常信徒聚集在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祷告，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神的百姓不但个人跟神有建立个人的关系，有个人的祷告生活，也有教会一起的祷告。我记得真理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主日学，所以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完了，我们的主日学时间我们就请大家留下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记得那时候大概80%的人都留下来。现在如何呢？现在偶尔我们停成人主日学，我们也许有这个特别的，譬如说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跟家长的座谈，那除了这些弟兄姊妹以外，其他的我们请其他弟兄姊妹可以留下来留步，虽然没有主学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但是我们看见很少人会留下来。那当然教会的祷告会更是这个屈指可数，参加的人是非常的少。但是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这个教会的祷告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会谈到。可是我们看见在初期的教会不是如此，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敬拜神，而我们看见他们的聚集常常都是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好，所以呢教会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敬拜与祷告的团体，基本上教会应该是一个敬拜与祷告的团体。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前书2章，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这里是保罗他对提摩太教训他，要他教导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后来提摩太保罗差提摩太到以弗所， 提摩太就在以弗所教会，在那边你可以说就在牧养那个教会。那这里提摩太前书，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所以这个教训虽然是劝以弗劝提摩太，但是其实是借着提摩太给教会的一个劝勉。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这里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也是要他来劝勉教会。他说，第一你们要为万人祷告恳求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第一。第一这个字在原文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种，第一就是说在一系列的事情当中的第一件事，也就是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他有许多事情要吩咐提摩太。那么这个第一，我们可以说在他要吩咐的许多事当中，第一件事他要吩咐他就是关于教会的祷告，可以这样讲，这是一种意义。但是这个第一也可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第一是以重要性来说是最重要的， above all 第一。所以也可以说在这里保罗来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当他跟他讲论在教会里面应当如何行，因为我们看到第三章就讲到怎么设长老，怎么设执事啊等等，当他给他很多的指示和教训的时候，他说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教会的祷告。那在这里到底哪一个意思呢？其实可能这里两方面的含义都有，因为如果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吩咐提摩太，假设今天你要吩咐你的儿女啊，或者说你要吩咐你的下属，我想我们都是通常都是先说最重要的事情我先说啊，我们会把比较次要性放在后面。所以这个第一你可以说是在次序上首先提出来，但是首先提出来的事情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也可以说保罗他要给提摩太这些指示的时候，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会的祷告，因此他就把它列在第一，也就是说在一系列他要讲的事情当中他放在第一。所以不论这是哪一，我们用哪一个解释，我想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保罗在劝勉提摩太应当怎么样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保罗告诉他在教会里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教会的祷告。也许今天我们有人会说教会最重要的是传福音，有人就说最重要的是传福音，有人可能说教会最重要的是教导神的话。但是保罗说教会最重要的，首先占最优先次序的是教会的祷告。那当然他这里要教会为万人代祷，所以是一种宇宙性的，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教会的需要，也不只是为我们认识的人的需要，乃是为万人。当然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主要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当然在为万人当中，他特别举出一种特殊的，就是为在位的执政的掌权的人祷告。但是不论如何，那是接下来他给他们的一些吩咐。因为到了第八节他说，我劝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这里保罗给的指示是教会聚集在一起的祷告，不是指个人的啊。因为从第八节他吩咐男人要如何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祷告的时候，这个还是指一个公众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保罗这样对提摩太的勉励来看，在教会生活中他认为祷告应该占有最首要的地位。 换句话说，教会基本上就是应该是一个敬拜跟祷告的一个团体。如果就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需要悔改。因为我不知道个人的祷告生活是如何，我想每一个人你们可以自己很诚实的在神面前，你们可以省察一下自己的祷告生活。就连个人的祷告生活，可能一天可能形式化，有时候为了交差，早中餐晚餐吃饭的时候三次谢饭祷告，大概这个不会少。但是 也或许有些人每天总要做一个祷告，不做一个祷告心里不安，但是就是交代了事。我们多少时间真的是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真的是借着祷告我们来关心神的事。等一等我们会讲教会的祷告最重要应当是如何的一种祷告。那不要讲，所以个人都已经是在这方面，可能我们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分数哈。你的生活里面祷告的时间占多少？我相信大家读经的时间一定是超过祷告的时间。我们要我们读经，我相信这个都还愿意花时间。要我们祷告很痛苦，祷告一下子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祷告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当然我不知道那些人祷告这么长时间他们是怎么样祷告。其实就是说真正的祷告，最理想的祷告是应该读神的话跟祷告穿插。我刚刚说了，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读了一段神的话，我们借着默想，我们借着祷告，然后我们去回应神。所以我很喜欢 Moody 这位很有名的布道家他说的一句话。有人问 Moody， 他说你祷告多久啊？你意思说你的祷告有多长啊？你祷告是不是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穆迪回答说，我的祷告从来不超过五分钟，但我也不会从来超过五分钟不祷告。换句话说，他就是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我也要说，这个祷告不能够是在真空的状态，那种祷告会非常自我中心。我们的祷告基本上应当是我们读了神的话，那是神对我们说话。不管你是直接读也好，或者你再读一些属灵书籍也好，或者你是借着默想，那么我们从神的话，我们听见神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读神的话都有一个责任。所以旧约的先知总是呼召以色列人说，你们听啊。这个听啊本身这个字就是要求要做出回应，不是只是我们今天听到没有哦，听到了左边进去右边出来。听啊意思说你要把这个话在你身上应用，做出一个回应。那当然听啊是要求做出顺服的回应，我们不能只是有耳，可是我们听了不顺服，那不是先知所呼召的听啊。所以呢，神的话是神对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回应，那这种是最理想的。那但是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应该好好的省察自己。所以教会是一个敬拜跟祷告的团体，因此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的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刚才已经跟大家读了几段经文，第一章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同心合意的聚集祷告。那第一章其实后面还有，当他们在祷告当中，彼得就站起来说，我们应该要选一个人取代犹大，于是就定出使徒的资格，必须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基督升天为止，常常跟我们与耶稣一同进出的人当中选立一个人。好，他们按着他们的彼得列出的条件，他们选了两个人，然后他们就祷告，他们求神鉴察人心的神在这两个人当中选立一个，指明谁是神所拣选的。经过祷告，他们当然就用抽签的方式来让神显明，因为这也是箴言说的，定是这个说这个 我们是这个谦是在耶和华的这个怀中，就是所以说这个定势呢 是看耶和华。好，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看到第三章彼得跟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祷告，所以在初期的教会他们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五旬节彼得讲了一篇道就有3000人信主，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他们也仍然持守他们过去犹太教信仰当中的习惯，他们也还是经常去圣殿祷告。那么第四章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使徒们第六章教会里面产生了问题，有一些说希利尼化的寡妇他们生活上的供应没有照顾到，使徒们本来是在负责管这样的事情，因为呢很多人把田产卖了就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所以是由使徒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分配，但是这个需要越来越多的时候，使徒没有办法应接不暇，他们就说你们要选7个人出来，因为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换句话说，传道人最主要的工作是传讲神的话，还有呢祈祷。那么不但如此，他也就要教会选出7个人，然后教会就一起祷告，把7个人交在神的手中，为他使徒为他们按手。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总而言之初期的教会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他们经常的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他们的反应就是首先到神面前借着祷告，或者呼求神来帮助他们，或者回应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好，那这是我们看到教会，那但是教会的祷告，我们如果从耶稣的教导还有初期教会的榜样，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应当是怎么样的祷告呢？教会的祷告应当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来呼求神做出行动，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就。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已经常常背诵这个主导文，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当然这个基本上是把我们应当祷告的一个重点重要的内容的要点列出来。那么在这里耶稣就教导门徒，在他们的祷告首先就是要为神的国度、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来祈求。那么说你们的祷告呢是要求神他的国可以早日降临，求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这个祷告最主要的首先是指向耶稣来，神的国就因为他第一次来开始了神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会因为我们不断的领人做耶稣的门徒而不断的增长。那么圣经启示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基督要再来，他就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耶稣要我们为神的国能够早日的实现，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神可以早日福音早日的传遍，使得基督可以再来在这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也就是说在地上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来治理，以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但是当神的国度能够在地上实现的时候，也就是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知道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并不能畅行无阻，撒旦是极尽各样的努力要拦阻神的旨意，而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悖逆也是不断的在悖逆神。所以将来神国度实现的时候，只有那些悔改相信的人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凡是到那时候仍然悖逆的人，我们今天主日崇拜讲基督来就要施行审判，这些人就要被定罪，然后要被毁灭。这时候神的国可以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没有任何 反对势力存在，神可以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现在行在天上一。这是耶稣教我们祷告。那么当然这个我是跟大家解释最基本的意义，但是这个最基本意义里面也就隐含了今天教会在地上教会的祷告有一个很主要的焦点，就是神，我们要按着神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我们以神的旨意来向神呼求，求神按着他的应许来做出行动，成就他所应许的，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